两个哈，与神交通哈，怎么跟神说话哈？怎么跟神说话啊？第一个，跟神交通哈，或者沟通，好，有很多的这个圣经很多的记录，像旧约，好，先知可以从异象啊、异梦啊，好，所以神跟人讲话其实很多方式哈。有时候做梦，梦里面神也会对你说话。那但是比较多的方式，其实就是你的头里面微小的声音，或者你心里的感动，这个是比较多了哈。所以神到如今还说话哈，其实我们的神是活神。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说偶像的偶像是不一样，偶像他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的神住在心里，好，所以他不是偶像，好，他是神，他会说话，好，所以我们要渴慕，我们每一天都要渴慕神对我的心来说话哈。那怎么跟神沟通呢？第一个就是感动哈，所以我们常说哎呀这个圣灵的感动啊，但是你自己要很清楚啊，这是神给你的，但是你不一定要让别人哈，好像每一次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很爱主啊，也确实是很爱主啊，但是呢很太习惯说啊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感动啊，所以你不要太把这种的东西好像因为你当你一说圣灵的感动，好像大家都要听你的，没有啦，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啊。那圣灵的感动是或不是，你自己心里知道啊，所以你要谦卑啊。那再来呢，就是神用微小的声音哈，像这个以利亚哈，以利亚以为哈神在风中、在火中、在闪电，没有，好，神用微小的声音感动他，告诉他。所以我们的心哈安静，只要我们的心够安静哈，你一定听得到神在你里面的声音。好，那个声音不是人说，好，人说的是你里面就是有个很清楚的意念，神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哈也记载哈那个保罗看到神的光，好，这个就是异象了哈。所以有时候神会让你看到一些图画也可能，但是你都不需要求上帝要用什么话跟你跟你指引，他自己决定，但是他一定有办法让你了解，所以你都不需要你不需要规定上帝要用什么方法跟你说话。所以有时候神跟我们说的是突然间的领悟，哎呀，突然间以前没想过的，突然间你明白说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你突然明白了，哎，那个也是神给你的感动啊，或者是这个在使徒行传啊第二章十七节，他说末后的日子啊，圣灵要让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好，让儿女要说预言哈，所以这个都是神对人说话的很多不同的方式哈。好，神跟人沟通有几个特质，第一个。好，不是你自己求来的，神什么时候跟你说话他会有办法，好，但是你要渴望，你要渴望神对你说话。好，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思想，好，所以它是一个突然之间的一个想法，好，然后你祷告说神啊，好，这个是不是你的感动，好，你要自己祷告。 好再来，好，有时候神对你的感动很新，好，你说哇，你会觉得好像以前没想过的哈，也可能啊。有时候呢，神对我们说话呢，会让我们感觉说，哎，自己好像比以前更聪明，也可能啊，这也可能是神对你说话啊。那神说话呢，往往就是啊，神对你说话就直接的啊，他在你心里就是直接用所谓第一人称，就是说他直接跟你说话，好，直接跟你感动。好，那有时候他不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他就是直觉。好，像这几天牧师来上课或者到别的地方到那个薰芳传道家去约谈，好，那些路我都没走过，哎，但是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啊，或向左或向右，哎，神就会告诉你这样走，好，那走到哪里遇到这个路口了，哎。人就会有人就会主动来找你说，哎， 你是不是在问路啊？哦，在找路，哎，有人就会主动。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神带领你，就是神就是一定有办法，哦，让你知道他的意思，哦，所以你心渴望他，哦，他会给你有一个带领，哦，所以呢当 你领受了神的感动，哦，神会让你有能力去实行他，哦，所以总而言之，哦，不论神通过什么方法对我们说话，你一定要相信神一定会对你说话，因为他是会说话的神，哦，所以你也不需要太就说很急着，哦，神一定要对你说什么，哦，慢慢的慢慢的神会透过你的读经祷告默想，哦，神会对你的心说话，哦，那甚至你也不需要去急着去问别人，哦，你就是安静祷告，哦，好好祷告，哦，如何开始跟神有沟通，哦，有交通。第一个你要重生，哦，你要有圣灵，哦，第二个呢你要清洁，哦，常常有清洁的心思意念，哦，一个人如果不清洁，这个圣洁基本上有两个含义，哦，一个就是清洁，哦，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干净，哦，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心思要清洁，对不对？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要干净，哦，你其实就是你常常做一些事情，你自己要知道有没有合神心意，这个很重要，哦，那所以要追求圣洁，那很自然的神对你说话你就会比较容易清楚，哦，还有要灵修，哦，透过读经祷告，哦，然后呢要常常把自己的负面的情绪能够倾倒给神，哦，不要让自己的性格太负面，想法太负面，哦，一个负面性格的人或者负面想法的人一般来讲，哦，不太容易听得到神的声音，哦，因为你听不进去了，你太多负面的东西在里面，好，然后你要学习等候，好，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是需要我们等候的，啊，然后呢甚至如果你有一些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得胜得这个问题，啊，你心里的问题，啊，你要谦卑一点去找帮助，啊，找人谈一谈聊一聊，啊，所以神的旨意是要分辨的，哦，怎么分辨呢，哦，人有灵魂体，哦，所以神是个灵，哦，所以我们有灵魂，那上帝是圣灵，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的灵魂跟圣灵是可以沟通的，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魂，哦，我们常常讲魂就是精神，哦，在我们的魂里面我们的精神里面呢，哦，我们常常，哦，很容易受影响。第一个我们会疑神疑鬼，哦，所以如果说过去你是一个比较有拜过偶像的啦，或者以前你曾经算命过啦，交鬼过，哦，那这个你要小心，哦，像牧师曾经带领几个，哦，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哦，哎，他会帮人算命，哦，这个占卜看八卦，哦，然后会就是那个邪灵会充满他，哦，会帮人家讲预言，哦，一般你过去有这种东西的人，哦，你信了耶稣你很容易疑神疑鬼，因为你会分不清楚是邪灵还是圣灵，哦，所以一般有这种经历的人，哦，牧师都会特别小心 听他的分享，哦，那一般有时候这种过去跟邪灵打过交道的人，哦，后来信了耶稣，哦，有时候他很容易会跟你讲说圣灵感动我说什么，那我就会很小心，哎，这个要小心分辨，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容易受迷惑的，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要分辨，这是你自己疑神疑鬼还是神的意思，好，你要分辨。还有人，哈，因为人是有情绪的，所以人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好，再来呢，因为人我们还有罪嘛，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不敬虔的想法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被影响，好，翻过来，好，还有人的私欲。所以有时候到底神的感动还是人的私欲，好，有时候这个要学会分辨，好，所以为什么人的心要清心，好，八福里面有说嘛，清心的人怎么样，对，因为他会看到神。所以到底我们的心有时候 有私欲，那个我们要自己分辨。好，还有就是对神的、还不够认识，好，缺乏生命更新的经验。好，所以有时候有时候神是不会有错啦，神的意思绝对不会有错，但你的意思可能有错。好，所以有时候人会误会神的意思，也会有哦。好，所以你要学会生命要更新，你要谦卑，你要常常改变，常常调整。好，那你才不会误解神的意思。好，还有就是神的话。好，所以了解神的意思跟你认识神的话是有绝对的关系。好，所以你要对一个常常说这被圣灵感动啊，常常说圣灵感动的人，你要去观察他，他对神的话有没有了解。好，圣经跟圣灵一定是一致的。好，一个很爱祷告，一直求圣灵的感动，很好，但同时他一定要对圣经了解。好，圣经跟圣灵是合在一起的。好，所以如何分辨神的旨意，好，不强求。好，然后呢以圣经为根据。好，还有呢圣灵的感动都是清洁的，而且是祝福人的，造就人的。好，不是要去陷害人，这个不是从圣灵来的。好，还有呢圣灵的感动呢，神的旨意呢是清洁的，是善良的。好，所以你必须小心求证据。好，而且呢你要分辨神的旨意呢，常常是在小事要去操练，你在小事就很敬畏神，你在大事才能更明白神的意思。好，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很看重小事，就是在这样。好，比如说守时，很小的事，对不对？但是你要从守时开始，上帝就会把更大的聚会交给你。好，所以小事你不要轻看它，很多小事是见证。好，再来你要了解什么叫知罪跟定罪。知罪是一种醒悟，好，所以我们会自我反省叫知罪，对不对？定罪是什么？定罪是定罪会给你压力，好像你说错一句话，你所有的话全部是错，不可以这样，就定罪嘛。好，所以当你自己定你自己的罪的时候呢，请你不要这样做。好，你只要知罪，但是你不要定自己的罪。那同样的，你去看别人也是这样。好，所以圣经说不要去论断人，其实论断就是定别人的罪。好，他可能有一点点小毛病让你看到，然后你就觉得他整个人都是坏的，那这个就是定罪了，就是论断人了。好，好，所以如何操练跟神能够有交通呢？常常敬拜他。好，第二个很重要，操练安静。好，然后领受自然的意念，就是你不强求，但是神很自然的，好，他会把一些经文感动你。然后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常常说鼓励同学要写下来，好，写灵修日记，写下来。好，那最后一个很重要，你有任何你觉得你有感动的，其实找同伴分享，这是很重要。好，找属灵同伴分享，会让你更清楚神的旨意。好，后面这个后面呢是比较属于比较深一点的心理学但是牧师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个会帮助你个人的心灵成长来分辨。好，投射心理投射心理很简单的就是说，没有的事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但是你会把你自己的想法跟你把你自己的想象投射在别人的身上，然后你就说他一定这样，他一定那样。所以投射心理呢有一些时候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种投射心理自己要晓得分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人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是用一种投射心理那所以投射心理呢很多时候是猜出来的，或者是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出来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曾经这样，所以他一定会那样是你推理出来的，那就是投射心理。好，我们看一下你常常从别人的身上呢看到的是自己这个就是投射心理。为什么你讨厌那个人因为你在他的身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 好，所以因为你讨厌自己有这样的个性，所以当一个人在你的身上啊，在你的眼前产生了这种啊表现的时候呢，你就会很讨厌他。所以不是他坏，而是他让你看到你自己，所以你就会讨厌他。所以这种也是投射心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跟人互动的时候很奇怪，就是说，哎，怎么好像有一种人你就会比较容易跟他讲话，有一种人呢你就会觉得说啊就不想再跟他讲话。好，其实不是好跟不好，一种感觉。好，所以有时候感觉就是投射心理。好，不一定你了解这个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你对别人的看法呢，有时候好是啊是我们看到自己。好，所有的人哈的人际关系就像一面镜子。好，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自我反省，好，就是避免用投射心理去批评别人，好，去论断别人，好，那所以要懂得自我反省。一个比较懂得自我省察的人，好，会比较没有投射心理。好，好，你是怎样的人，好，很容易认为别人是怎样的人。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小人之心，对不对？好，度君子之腹。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信任人，所以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不太会被信任的人。好，就是投射心理。好，好，所以你有时候不能容忍别人，是因为好你不能容忍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父母亲身上你会看到，有时候我辅导一些亲子关系，有一些的孩子说，你看，好，我最讨厌我爸爸妈妈这种个性，而且呢从小就跟自己讲绝对不可以有这种个性。好，没想到长大最像的就是那个个性。好，这个就是投射心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反省。好，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讨厌，好，那你要认识自己。好，因为你可能过去曾经在这个地方受过伤害，好，所以你会有一些负面的个性会被投射出来。好，所以一个品德不好的人，他会比较会怀疑别人都是坏人。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投射心理。好，一个对别人不容易忠诚的人，他比较会怀疑别人对他的忠诚。好，这就是投射心理。好，所以一个人常常会把别人想成怎么样的人呢，其实跟他这个人的为人也有关系。好，所以怎么样避免跟人的相处避免去猜，避免去批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跟个性去猜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要自己去想想看，好，你怎么会把别人想成这个样子。好，你自己去想，也许是真的，但也许是你自己猜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自我省察。好，那我们再来，好，你的内在是什么，你也很容易被这样的人吸引。好，所以我们常这个有一句话，物以类聚嘛，对不对？好，通常是这样。好，所以你有时候你排斥的，好，你的里面其实也会，你的外面排斥什么，其实你的里面呢就会有这个东西在里面。好，所以一般而言我们跟一群人相处也会看到说，其实也会投射出我们的性格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好，所以当我们要帮助彼此对方呢建立和谐，好，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去你跟比如说你跟配偶他的脾气比较暴躁，好，那你不要去以恶你不要去以恶报恶，你先让自己的内心平静，好，你就比较可以有机会去跟他好好讲话。好，所以有时候你要求别人不如你先要求自己。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避免用投射心理，以牙还牙，以恶报恶，这个没用的。好，所以这个就是避免 好，避免用投射心理呢来跟人相处，以啊避免制造更多的问题。好，好，再来，好，当你要去控制别人哈的时候呢，你自己又被控制。好，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避免。你用就是刚刚圣经说啊，刚刚牧师讲啊，圣经说的，你用什么尺量别人，好，上帝就会用这个尺量你。好，所以当我们给人自由，好，那同样的，你就是给你自己自由。好，你一直要去控制别人听你的话，反而啊，其实你是被自己控制。好，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避免投射心理啊，去控制别人。那你反而你会给你自己自由啊，这个就是，这就是心理学讲的啊，投射心理。当人跟事情都不照你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你会不高兴啊，你以为啊他们被你控制吗？其实不是啊，其实你是被你自己控制，被别人控制。好，所以啊，避免这种用这种啊控制别人的欲望，啊，把自己的需要投射在别人身上，其实那个是不必要的，那个是很捆绑哦，很捆绑自己的。好，好，再来第五个，好，当你排斥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反而是你应该去自我省察的时候。好，好，不论是你身边是谁啦，哈，小孩也好，同事也好，好，朋友也好。有一些个性你喜欢，有些个性你不喜欢，这些都可以成为自我认识的机会。哦，你可以自我去分析。哦，那哦，没有什么对错。哦，有时候一些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你喜欢跟不喜欢。然后你的喜欢跟不喜欢不一定对跟错。哦，只是让你更了解自己。哦，怎么样的人跟你合得来，怎么样人跟你比较合不来，这样而已。但是没有对错。哦，所以避免好投射，就是说避免投射心理去定别人的罪，避免投射心理去批评错跟对啊，因为这些跟对跟错没有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投射心理如果太极端的话呢，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对跟错很主观的啊，把我个人的意见放在别人的身上啊，那这就投射心理啊。所以一个人要改变哈，一个人要突破，其实就是尽量自我省察。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最后一段哈，面对一些负面的人哈，为什么都会一直出现啊？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改变嘛，所以一些讨厌的事情会一直出现。好，所以所以当你改变了，有一些人跟一些事情哈，自然的就会消失。好，所以自我省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灵命成长的习惯。所以举个例子哈，就像这个耶稣啊，耶稣被人在会堂审判，最后一个晚上哈，被人审判，为什么所有人控诉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句话都不回答？因为耶稣觉得你们根本在讲别人，跟我无关啊，所以他根本不用回答，他也不用解释。好，所以这个就是别人把很多的批评跟很多的毁谤都投射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但是耶稣他没有被影响，因为他知道他是谁。好，所以这个就是避免当别人用投射心理来批评你，来误会你，来毁谤你好的时候，其实你不要被影响，因为你知道根本他讲的跟他看的跟你无关啊，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好，所以人跟人之间有时候要有智慧的避免一些冲突。好，就是说你自己也去分辨跟你无关的事情啊，其实你就算了，你就把它放开。好，你不要被人我们为什么讲这种心理叫投射？因为你不要被人乱射箭。当有人在乱射箭的时候呢，好，你就拒绝，好，你不要射到我啊，你射到我就把你拨开啊，反正我也不会受伤，因为这些跟我无关。好，那个是你个性的问题啊，那是你主观的问题。好，所以你就把它拨开就好啊。所以但是你也不要，因为通常我们被别人用投射心理去伤害的时候呢，自我的反应就是什么？以牙还牙，好，以眼还眼，我们会这样。好，所以变成你也去投射他，根本没有的事 啊，然后为了没有，根本就是啊，小事，但是因为投射心理的关系，会把小事变成大事，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不需要。好，所以你要去分辨很多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这样就好了。好，不要一直讲到像有时候很多人的这个人跟人的冲突，有时候人的冲突就是会算旧账，明明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然后你会把过去，你看你以前就是这样，你以前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听得很难过，就说那不都过去了吗？但是人家就会用过去的事投射在你心里，所以通常用投射的心态所产生的这些误解误会啊，或者是说这个批评啊毁谤，这个东西其实这当中很多是撒旦魔鬼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确实是有投射心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自我省察就好，好，有我们就改嘛，没有就算了嘛，所以你也不要把这个投射心理的那个副作用，好，把它搞得太大，好，所以要避免自己有投射心理，然后也避免别人用投射心理来伤害你，好，所以这个就是投射心理学，好，人是没有办法好避免好环境的影响，所以你要尽量的好避免被负面不健康的这个投射心理影响到。然后呢要尽量的去培养健康的心。那同时呢除了你不要随便的太容易被投射心理，被那些负面的情绪影响到之外，你也不要用投射心理去伤害别人。好，什么事情什么话，我们常说就事论事。好，你说这样，那举个例，那你举个例子给我听，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啊，所以不要用那种莫名其妙的投射心理，就是那因为那是你猜出来的，那是你想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就投射心理啊。所以不要随便去猜疑人，破坏人。好，所以诗篇说了，清洁的人哈，神就以清洁待他；好，乖僻的人，神就用歪曲来待他。好，所以不要轻易的被人的投射心理伤害啊，或者定罪。好，我们要圣经说是就是啊，你们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很多时候投射心理就是说他不能就事论事，他是用想象跟感觉来讲话的，那个很多时候是投射心理啊，他就是他乱射箭啊，啪啪啪啪啪射倒一大堆，全部都是被他被他伤害的哈，所以这种话听到了就算了，好，就把它丢在一边哈，不要太在意哈。好，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的啊，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你只要行事为人都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就够了。好，所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讲健康的投射心理啊，因为投射心理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因为我们对人的了解，对事情的判断，我们比较容易自己去推理啊，所以其实投射心理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因为你会去猜嘛，你去猜，你会去推理嘛，好，所以但是你要健康，好，怎么样有健康的投射心理呢？就是培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好，所以圣经说我们都要效法基督，好，那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面对神好像镜子，好，我们面对神好像在照镜子一样，好，所以只要我们的心常常是尊主为大，好，然后我们敬畏神，然后我们不论讲话做人，我们学耶稣啊，学像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投射心理。好，我们常问这个事情，如果是耶稣啊，试试看呢，当然你不是耶稣啦，但是你试试看，因为耶稣在你里面嘛，好，所以你祷告，然后主啊，哦，这个事情怎么说，怎么讲，怎么想，好，所以 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投射心理，避免负面的投射心理，就是与耶稣祷告，然后呢清洁我们里面的私欲，让我们的投射心理，就是今天我们分享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都是容神一人，这个就是很健康的投射心理，而且呢透过省察自己，能够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培养健康的投射心理。所以让我们的投射心理，就是我们常会去推理啊，会去想一些事情要客观然后有神的话，避免个人的成见跟嫉妒嫉妒心是最容易有伤害别人的投射心理。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嫉妒人就像杀人一样，当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杀他，但是呢你杀他你不用刀，你用什么？你用舌头，对，很可怕是不是这就是投射心理没有的事被你讲成好像真的一样所以培养健康的投射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灵命成长把耶稣放在你的里面，你今天要讲的、要说的、要想的，都是为了荣神益人，这个是最健康的投射心理。